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，路加福音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，欢迎收听真道分解。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根据威尔斯比所著的《生命更新解经系列》的《路加福音》，我们今天是第十九课。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这本书的第九讲，《基督徒在世有什么使命》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章。上一回我们查到，基督徒有三重事工，我们是主的使节，我们在地上做他的代表，我们也是别人的灵舍，我们必须是敬拜者，常常聆听主道，与他交通。上一回呢，我们看过第一部分，做使节代表主，是路加福音的十章一到二十四节。今天我们接着来看，我们大部分人会为那两个把伤者丢下不管的祭司和利未人找借口，或许我们自己也用过这借口。祭司已在殿里侍奉了一周，正急着回家，也许强盗仍然埋伏在附近，不过以伤者为饵，何必冒险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人遇袭并不是祭司造成的，那条路上人来人往，一定会有其他人出现并且帮这个人的。祭司把伤者留给利未人，利未人也跟祭司一样置之不理，宗教人士的坏榜样造成了的祸害是严重的。主以撒玛利亚人为英雄，消除了犹太人的敌意，因犹太人和撒玛利亚原是敌人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不是犹太人帮助撒玛利亚人，而是撒玛利亚人帮助被同胞遗弃的犹太人。撒玛利亚人爱那些恨他的人，甘冒生命危险，花费金钱，工人两天的工资，却没有公开得到报答或赞赏。撒玛利亚人的行动使我们更明白何谓施怜悯，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七节。这也形象化地说明了耶稣基督的事工，撒玛利亚人体认陌生人的需要就怜悯他，撒玛利亚人没有理由为着敌人的需要而打乱行程，花费金钱，但怜悯是不需要理由的。那律法师当然知道，神要求他的子民施怜悯，甚至是对陌生人和敌人。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，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四到五节，弥迦书六章八节。看主耶稣多么有智慧的扭转局面，反占了律法师的上风。律法师试图逃避责任，问主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？主却反问他，这三个人谁是那受害人的邻舍？最重要的问题是，我可以做谁的邻舍？这问题与地理、国籍、种族无关，无论何地有人需要帮助，我们都可在那里做他的邻居，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施怜悯。律法师想笼统地讨论邻舍， 主却迫使他思想一个有实际需要的人。对我们来说，谈论抽象的理念，却不去帮助人解决实质问题，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啊！我们可以讨论贫穷、就业等问题，却从不亲自去帮助一个有需要的家庭，使他们吃得饱，或帮助别人找到工作。律法师希望把问题变得复杂而富有哲理，主却使问题变得简单而实际。他把话题从责任转到爱，从争论转到行动。他当然不是反对讨论或辩论，而只是警告我们不要以此为不行动的借口。事工委员会的委员并不一定是委身的。穆迪有个故事我特别喜爱，说的就是这一点。穆迪先生在印第安纳波里参加某个代表大会期间，邀请歌唱家桑基与某黄昏六时在一个街角见面。桑基到达时，穆迪先生请他站在箱子上高歌，不一会儿就聚集了一大群人。穆迪简短地说了几句，邀请众人跟他到临近的歌剧院去。不久，歌剧院都坐满了，这位布道家便向灵性饥渴的人传福音。这些参加代表大会的人陆续到达歌剧院，穆迪便停止讲道，说：我们现在必须结束了，因为代表大会的弟兄们要来讨论怎样接触群众。多么一针见血！我们读这段经文，可能只想到关心别人的高昂代价，然而不关心别人的代价却是更高。故事里的祭司和利未人因忽视而失去的，远比撒玛利亚人因关怀而付出的多。他们失去了改善自己、好好管理神所托付执事的机会。他们本可以在败坏的世界中发挥好的作用，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。撒玛利亚人一次行善，点燃了全球的关怀事工。这种侍奉绝对没有白费，奉基督的名所做的爱心行动从来不是损失。其实一切在于你的看法。对于强盗来说，那远行的犹太人是抢掠的物件，于是下手害他。祭司和利未人视他为负累，所以置之不理，而撒玛利亚人则视他为需要爱和帮助的灵舍，所以照顾他。主对律法师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，去继续照样做吧。三，做敬拜者，聆听主。路加福音10:38-42，做敬拜者，聆听主。路加福音10:38-42。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做个怎样的基督徒，以及怎样做基督徒，其核心是敬拜。做忙碌的使节，传福音给迷失的灵魂是重要的。做慈悲为怀的撒玛利亚人，帮助被剥削、受伤害、需要神怜悯的人，也是重要的。然而，我们必须花时间亲近主，向他学习，为成圣付上时间，才可以代表基督或效法他做关怀事工。伯大尼的玛利亚在福音书里出现过三次，每一次他都在同一个地方，主耶稣的脚前。他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，路加福音10:39，俯伏在主的脚前哀叹，约翰福音11:32，来到主的脚前倾心敬拜，约翰福音12:3。有趣的是，在这三个场合中都有某种气氛。在路加福音10 是食物的香味，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是死亡的臭气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九节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是香膏的香气。玛利亚和马大经常成为对比，仿佛每一个信徒都必须二择其一，像马大一样做工人，或像玛利亚一样做敬拜者。我们的性格和恩赐固然有所不同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的生活非此即彼。查理·卫斯理的一首诗歌说得好，忠于我主命令，仍选上好福分，以马大之手细心侍主，以玛利亚之心爱着主。显然主希望我们像玛利亚一样渴慕敬拜，像马大一样勤于做工。敬拜与侍奉均衡的人是有福的。马大把主接到家里，然后就不理他，只顾准备主并不需要精美的饭餐，那饭餐肯定很完备。然而我们怎样接待基督远比为基督做工重要，我们不能顾此失彼，两者要平衡。玛利亚在厨房尽了当尽的份，便出去与主的教导为粮。玛利亚离开厨房后，马大感到自己被忽视了，于是开始抱怨，言下之意是主和玛利亚并不真心关心他。没有什么比服侍基督却没时间与他交通更损害基督徒生命了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。玛利亚选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人不能夺去的，他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马太福音四章四节。当我们批评别人并因工作劳苦而自怜的时候，就要花时间检视自己的生命了。我们也许在忙碌里忽略了主。马大的问题不是工作太多，而是让工作使他分心掣肘。他在侍奉两个主，如果侍奉基督令我们感到难以忍受，那我们的侍奉就一定是出大问题了。关键是要分清主次，耶稣基督居首位，其次是别人的需要，最后才考虑自己。每天花时间在主的脚前分享他的道是至关重要的。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是只有神看见的那部分，除非我们每一天直接的安静的见主的面，否则最终会像马大忙碌却得不着祝福。在我的牧养生涯里，我常常问那些有严重问题的人，你的灵修生活如何？他们通常显得很尴尬，垂下头来悄悄承认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读经和祷告了。他们搞不懂为什么自己会出问题。从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二节来看，马大必定吸取了教训，因为当时他为十五个人预备宴席，主耶稣、十二使徒、玛利亚和拉撒路，却没有半句怨言。他已学会坐在主的脚前，心里有神所赐的平安。我们是使节、邻居和敬拜者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敬拜，三者均衡发展的人有福了。下面我们进到第十讲，学习一生的功课。学习一生的功课，路加福音第十一章。主在这章圣经里的教导是由一次祈祷会、一个神迹和一次聚餐引发出来的。主利用这些场合就四个重要主题做了教导：祷告、撒旦、属灵的机会和伪善。 明白这些教训，将它们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，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。一、祷告，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。祷告，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。手要祷告，路加福音11章1节。手要祷告，路加福音11章1节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我们通常是施洗约翰为先知殉道者，主的门徒却把他当成一个祷告的人。约翰是一个神迹婴儿，出生之前已被圣灵充满，但他仍然必须祷告。他获得了向以色列引荐弥赛亚的特权，但他仍然必须祷告。主耶稣说，约翰是先知中最大的，路加福音7章26到28节，但他仍必须依靠祷告。倘若祷告对于一个有那么多有利条件的人如此至关重要，那么对于没有利条件的我们来说，他岂不更重要吗？约翰的门徒必须祷告，主的门徒想学好怎样祷告，他们没有求主教他们怎样讲道行神迹，却求主教他们祷告。今天我们有时候会想，只要主在世上时我们和主一起生活过，我们会是更好的基督徒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门徒们常与主一起，却多次失败，他们能行神迹，却仍然想学习怎样祷告。祷告是我们首要的事，最有力的证据是我们的主就是一个祷告的人。迄今为止我们已看过主在受洗时祷告，路加福音3章21节。在拣选12使徒前祷告，路加福音6章12节。在越来越多的人聚集来听到时祷告，路加福音5章16节。在12使徒做信仰告白前祷告，路加福音9章18节。在祷告时变了形象，路加福音9章29节。门徒知道主经常独自祷告，马可福音1章35节。他们也希望效法主，得着属灵的能力和智慧。耶稣基督是完美的神子，他在肉体的时候尚且要靠祷告，我们岂不更需要祷告吗？希伯来书5章7节。有果效的祷告能满足一切需要，解决所有难题。模范祷文，路加福音11章2到4节。模范祷文，路加福音11章2到4节。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称这段经文为主祷文，不是因为主这样祷告他务须求赦免，而是因为主教导人这样祷告。这祷文可用于私祷，也可用于公祷的一部分，只要凭信祷告，存着诚恳顺服的心就可以了。我们多么容易背诵这些词句却不用心祷告，即使我们唱诗或讲道，也可能人在心不在。若是这样，错不在祷文，而在我们自己。这是模范祷文，指导我们怎样自己祷告。参考马太福音6章9到15节。 他教导我们，真实的祷告取决于和神有良好的属灵关系，使我们能称他为父，而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建立这样的关系。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，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。美国前总统詹森的新闻秘书比尔·莫耶斯曾在某个幕僚午餐会前做谢饭祈祷，总统大声叫道：“比尔，大声点，我什么也听不到。”莫耶斯悄悄回答说：“总统先生，我没有向你说话。”我们要提醒自己，当我们祈祷时，我们是在对神说话。真实的祷告也涉及责任，要遵从神的国，遵行神的旨意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节。有人说得好，祷告不是使人的心意成就在天上，而是使神的心意成就在地上。祷告不是告诉神我们想要什么，然后自私的享受，而是求神使用我们去完成他要成就的事，使他的名得荣耀，他的国度得扩展和坚固，他的旨意得成全。倘若希望神垂听并回应祷告，就必须先用这些尺规检测所有个人祈求。认识神的道对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从中可以得着神的旨意。祷告和神的道是永远也不能分隔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。在我的侍奉生涯中，我曾看到任性的基督徒不顺服神，却自辩说：“我曾为此祈祷，神说这是可以的。”例如一个姐妹与未婚的男士结婚，请参考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。一个弟兄与人非婚同居，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八节。还有一个传道人认为别的教会都出错了，唯独他有属灵洞见，就另自创办教会，参考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六节。一旦我们与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行在神的旨意里，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请求带到他面前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到四节，求他供应我们今日所需，不是满足我们的贪心，宽恕我们的过犯，引导我们走明天的路。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包含在这三个请求之内：物质和肉身的需要，精神和灵性的完善，以及神的保护和指引。我们若这样祷告，就可以确信是在神的旨意里祷告。不住祷告，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。不住祷告，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。耶稣又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，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”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：“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”在这个比喻里，主耶稣不是说神就像那满腹牢骚的邻居，他的意思刚好相反。倘若疲倦、自私的邻居最终也满足了那麻烦的朋友，慈爱的天父岂不更乐于满足他亲爱的儿女吗？主从小事论到大事。我们已经看到祷告的基础是我们那儿女的身份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 而非友谊。主却以友情来说明要不住祷告的道理。父神不像那邻居，他从不睡觉，也不会失去耐心，急躁易怒，他永远是慷慨的，乐于满足儿女的需要。那门外的朋友要不断叩门才得着所需，神却总是迅速回应儿女的呼求。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。论证是清楚的，纵然朋友不愿帮忙，若坚持不懈地叩门，尚且能最终得着所需，我们若不断求那慈爱的天父，岂能不大大蒙福？我们是他家里的儿女啊。译成情辞迫切的那个词汇，意思是不顾体面的，或不使人感到羞耻的，可以指那门外的人不害臊的叫醒朋友，也可以指那房子里的人因不接待而感羞耻。接待客人是东方人的待客之道，若拒绝接待客人，会令整个村庄蒙羞，邻居不会再与他交往。那房子里的人知道这规矩，不希望令自己、家人和邻居难堪，所以起来满足朋友的需要。天父回应祷告，不但是为了满足儿女的需要，也借此荣耀他的圣名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神的子民的祷告是否蒙应允，与神的名声息息相关。他照顾儿女，就像世人见证他是可信的。电脑学家布鲁克斯说，祷告不是说服神应允我们，而是要抓住神那至高的意愿。不住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心意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而是要努力达到他期望的地步，使我们能承担他所托付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。最后我给大家留几道研习题。第一题，为何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对犹太人那么震撼？为何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对犹太人那么震撼？第二题，谁是你的邻舍？你需要为他做什么？做邻舍为何要牺牲？谁是你的邻舍？你需要为他做什么？做邻舍为何要牺牲？三，要平衡侍奉和敬拜，关键是什么？要平衡侍奉和敬拜，关键是什么？四，对你来说，为成圣付上时间是什么意思？你做得到吗？对你来说，为成圣付上时间是什么意思？你做得到吗？第五，你怎样使自己不致过于忙碌？你怎样使自己不致过于忙碌？好，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，下回再见。
盼望要有多长，我的生命才能飞翔。
谁能过去忧伤，让我可以不再泪淌？
你说不要彷徨。